婆罗门之子，高贵离家者，
欢迎你回到生活杂谈的第十集。今集是悉达多系列的第一集，我们要讲的书本就是悉达多。
牛哥讲经的第一集呢已经讲佛了，我自己对于佛学呢都有一定的认识，但是大家都可以见到的，我自从讲完了初恋三摩地之后呢，我就没有再讲过佛了。原因其实很简单的，就是因为佛学难讲，甚至比中国哲学更加难讲。要讲什么十二因缘、诸行无常这一种呢是易讲的，但是要表现到佛学本身的独特呢，那就不容易做到。我不时见到有人是依住佛的名号去说话，但是我又看不出他有多少分佛的精神。我读的佛学是一种反对婆罗门教诸神，回应印度六派，不需要将大量的心力放在理解轮回系统的佛学。我亦都可以在这里断言，在四大圣哲当中，即是阿斯培口中的耶稣、苏格拉底、孔子、佛陀这四个人入面，最理性的不是苏格拉底，而是佛陀。顺带一提啦，如果一个人他是非常之在意前世今生的话呢，那他其实不应该修佛的，收集印度教会更加合适，更加愉快。总之我认为佛学有阵时的确是需要用到宗教的语言来讲，因为印度六派本来要去回应的就是根深蒂固的婆罗门传统，但是佛学大部分的时间都不需要用宗教的语言来讲。我认为读佛学其实就是读紧二千年前印度哲学的精华所在。我很明白佛所面对的背景是大家所陌生的，所以呢我从一本讲佛教的小说开始，等大家可以更加轻松地去了解佛的故事。之后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再进一步去讲一讲佛的背景和义理。在这里呢，我想跟大家道一个歉先，大家听到我今天这把声音照道理就会有少少的不同了，因为我早排那把声不太行，但是因为我休养了一排之后，把声音依然是这样的时候呢，那都没办法了，就希望大家忍耐一下啦。现在我们正式进入到引子的部分先。赫尔曼·赫瑟 Hermann Hesse 在1946年荣获到诺贝尔的文学奖，当中的致辞就提到赫尔曼·赫瑟和这本《悉达多》之间的关系，我将入面的内容呢就翻译了出来。今天开始，赫瑟的外祖父是著名的印度学者冈德特，因此赫瑟在童年的时候已经着迷于印度的智慧，当他长大成人，他游历到他所梦想的国度印度。赫瑟在印度旅行了8个月之久，只是他没有因而解决到生命的谜题，但是佛教的影响已经很快地进入到他的思想。这一股影响绝不限于令到他创作出了《Siddhava》，一部美丽的故事，关于年轻的佛陀在地上寻求生命的意义。人民结束。若然你熟悉佛教呢，你应该会知道 Siddhava 是佛陀的本名。 Siddhava 是梵文来的，由两个词语组成，分别就是 Siddha 即是已获得，和 Ava 即是寻求之物。所以 Siddhava 的意思就是已获得寻求之物。赫尔曼·赫瑟就是以此作为背景，去设想一个要去寻求所寻求之物的 Siddhava， 写成了这一本《悉达多》。在故事里面，悉达多不是佛陀来的，因为赫尔曼·赫瑟是将佛陀的俗名悉达多·乔达摩拆分成两个的角色，乔达摩是书中的佛陀，而悉达多就成为了一个六派佛教以外的虚构人物。在这个动荡的时代，由一个最备受期待的婆罗门之子，从众多的学派当中挣扎，最终决意独自踏上这条寻道的历程。我在这一集的开头呢，会补充一下相关的背景，然后看看这位婆罗门之子为什么会放弃婆罗门的荣华富贵。我们今集的内容会包括了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吠陀传统，我们会简介一下印度的种姓制度的内容和理论基础， 仲会讲埋悉达多所面对嘅时代背景。所谓吠陀同埋吠檀多嘅意思，如果唔补充呢个背景呢，大家未必会明白到悉达多喺下一个部分会有嘅心事。第二个部分系婆罗门之子。悉达多系一个非常聪明嘅婆罗门之子，可以话系婆罗门嘅明日之星。悉达多嘅仪式玩伴乔文达更加当咗悉达多系偶像一样，只系外表风光嘅悉达多有心事未解。第三个部分系三个沙门。悉达多见到三个沙门修行，决意跟随呢啲沙门，佢因而要同婆罗门嘅父亲争论一番。我唔知道可以陪大家睇呢一本嘅悉达多睇到去边度啦，咁都系睇下大家嘅反应啦。因为呢一种嘅写法咧，唔系我日常嘅写法嚟嘅。再加上如果真系要好努力咁样去补充悉达多嘅背景嘅话咧，咁其实系要花费好多嘅时间嘅。咁今次咧，我只系用一个极短嘅时间去帮大家补充呢一个背景嘅时候咧，或者大家都未必可以跟到悉达多佢嘅谂法。我只是想去提醒大家一件事实，就是我们现在见到的印度呢，是再见不到太多佛教的影子的了。因为佛教在其中的一段时间呢是辉煌过的，但是它基本上在佛教的本土那里消失了。取代佛教的就是原本佛教想去回应的婆罗门教。所以呢，你今日既见不到佛教的影子，亦都见不到佛教想去回应的印度六派的影子，你只是见得回这个印度教的模样。所以我们对于佛陀他本身要去用的字词呢，理论上是很陌生的。若然我们是真的想去阅读佛陀的话，其实最理想的做法就是先阅读了印度六派他们大致上的思想是怎样，然后再看看佛陀怎样在这六派当中去抽取当中的精华，去得出佛学出来。我只是想透过这个悉达多的系列和大家去阅读一部的佛教小说。若然可以因此去引起你的兴趣，说啊，为什么悉达多他之后会讲到什么自性啊、神我啊、诸如此类这些概念呢，那你就可以抱持你的好奇心呢，那再去阅读印度的六派。所以呢，我在这个悉达多系列那里呢是不会讲得很深的，咁但是我尽量会想俾大家有更加多的反思。因为尤其是呢，我在每一集的最后呢都会有一个后记的，咁在这个后记当中呢，我就会透过悉达多入面的情节去同大家一起去思考，到底佛学是啲乜嘢啊，到底宗教啲咩意思啊，诸如此类。经文内容而家开始。第一部分，吠陀传统。古代的印度依照血统可以分为四个阶级，四个阶级有各自的身份地位和职业，其中最尊贵的就是婆罗门，他会负责指导社会的方向，成为社会当中的祭司和导师。其次就是萨提尼，他们会负责保护国家，成为士兵或者统治者 aka 君主。之后呢，就是吠舍，他们会负责社会的实际运作，成为劳动者、商人、农人、工匠。最后呢，就是首陀罗，他们会负责一切的苦役，成为奴隶。其实在首陀罗以下还有一个无名的阶级，人称之为贱民，他们会做最低下的工作。婆罗门教相信每一个人的出生都是背负着他之前所做的业，因应业力而出生在不同的家庭。婆罗门之所以是婆罗门，是因为他以前是善人，甚或是神，今生就要得到人的敬重，教导他人。首陀罗之所以是首陀罗，是因为他之前所犯下的罪业，今生就要还债。而每一个阶段的人都是对应着猿人的某一个部分。简言之呢，这个猿人就是梵天，但是这个梵天又不是好像希腊的诸神一般有着人形的身体，梵天更加像一个宇宙，说他有行为，说他有手脚 都是一种的拟人法。若然我们用这种拟人法去讲呢，婆罗门就是猿人的嘴，撒剃利就是猿人的双臂，吠舍就是猿人的大髀，首陀罗就是猿人的脚，箭文就不是猿人的一部分。你甚至可以说他们就是非人。猿人的各个部分的最高理想都是从现世那里解脱回到梵天，这个就是所谓的凡我合一。所以其实我们今日所认为的轮回系统不是源自于佛教，而是源自于婆罗门教。而婆罗门教本身它已经有一套的系统去帮助一个人通过不同的仪式去协助他解脱前世所做的业，从而摆脱轮回。若然一个人他是相信着业力会影响着今生，然之后想去解除业力的话呢，佛教其实是很曲折的，但是印度教是很直接的。因此我的建议是，如果一个人他是认为业力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相信着轮回系统的话呢，其实相信着印度教是会比起相信佛教更加容易去解除这个业力的影响。佛陀是讲到明的，业力是不可思议的。基本上这个业力是不会因为你做某一个行为呢，那就可以消除到某一个业的。因为人根本就不可能知道到业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存在。原本的婆罗门教将宗教的诠释权、執行权收摄在婆罗门阶级。婆罗门阶级的一生呢，就是以仪式去洁净自己，并且以祭祀去取悦神明。在奥义书和吠陀经出现之前呢，婆罗门阶级的内部对于宗教的诠释是没有太大的分歧的，一路以来都是行之有效。但是当奥义书和吠陀经出现了之后呢，婆罗门教的思想就陷入了复杂的辩论。虽然多数的派别都是信仰着奥义书和吠陀经，但是不同派别有不同的诠释，婆罗门内部呢就分裂了，失去了对经典的唯一诠释。同时有大量的智者出现，提出自己的想法。最简单就可以分出了吠陀和吠檀多，只是吠陀又可以再分出多五大派。而吠檀多的意思呢，就是说吠陀的终结，这解他要集结了五派的讲法。总之当时呢是有非常多思想的交流，情况是类似于中国的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其中一个吠陀和吠檀多会去讨论的议题就是神我和自性的关系。我们可以看看吠陀的重要分支苏论是怎样诠释神我和自性的。一文开始，神我与自性结合是为了注视自性，自性与神我结合是为了独存。二者的结合就如同跛者与盲者的结合一样，世界的创造由此产生。一文结束。在梵文当中，自性就是阿玛，在中文呢又可以音译为阿特曼。苏论就认为神我是一个观者、观察者，是不喐的，不会变的，他就是世界的观察者，他不会参与到去现世当中。而自性就是神我的客体，被神我这个观察者所观察，两者总是会互相接近，这个互相接近就会造成了世界产生的结果。于是呢，为了解释世界的创造，他们又讲到，一文开始，是通过对那自性的接近实现的，这就如同在天然磁石中的情况一样。一文结束。原本只是有神我的话呢，世界是不会存在的。如果只是有自性的话呢，世界都不会存在。但是当神我和自性两者合一的时候，就会生出这个世界。人的一生呢，就是要回复回到去那个不动不变的神我当中。但是这一种又不是唯一的诠释，因为吠檀多就是拒绝分出了神我和自性，只是承认一元而已。而在吠陀和吠檀多以外，就出现了佛陀了。佛陀将吠陀和吠檀多统称为六派，然之后呢，他就要一己拒绝六派了。相信有不少人都知道佛陀的出身是萨提尼，而佛陀的姓乔达摩其实就是释迦一族的姓氏。释迦的意思就是大能。 有关于释迦的考究呢，我就有另外的集数再讨论，叫做释迦圣时解，有兴趣呢你就再去留意一下。既然佛陀本身都不是婆罗门之子的时候呢，大家都应该会很明白到释达多这本书当中的释达多就是一个虚构的人物，因为释达多是一个婆罗门之子来的嘛。赫尔曼克什就是想透过这个虚构的人物以自己的角度去思索佛教。现在我们进入到婆罗门之子释达多的故事，你会见到释达多的烦恼正正就是源自于对于神我和自性的追求。大家会见到呢，在这个部分当中我是直接讲了两个 term 给大家听，就是神我和自性。那为什么我没有很详细地解释呢？个原因就是因为不同派别对于神我和自性的理解呢是根本的不同的。那但是我都可以补充一点的。那大家会见到呢，其实神我和自性这两个 term 就是想要去解释世界为什么会存在嘛。而六派呢基本上都去承认，其实一开始个世界唔存在嘅，世界系本身有咗神我呢一嚿嘢，即系好似一个世界嘅 origin 咁样。咁但系呢个世界嘅 origin 呢，如果话佢可以直接创造呢一个世界，而印度人见到，喂，我眼前呢个世界其实系有好多生老病死啦，然之后战乱咧又不断咁样发生嘅。咁点解一个咁完美嘅 origin 系会创造出咗咁样嘅世界呢？於是呢，神我就要保留佢嘅纯洁，而且呢又加插咗一啲嘅特性啦，例如係唔喐嘅，例如佢係一个观察者嚟嘅。咁呢个观察者佢唔自己创造世界，咁世界点样嚟呀？於是世界嘅创造就係源自呢个观察者想去观察一啲嘢，咁样就分裂咗一个被观察嘅嘢，呢个就叫自性。当神我同埋自性有一个分裂啦，然之后佢哋要结合啦，咁你结合嘅结果呢就是我哋而家嘅呢一个世界。咁换言之呢，如果神我同埋自性完全咁样结合嘅话呢，咁呢个世界就唔存在㗎啦。於是婆罗门教嘅祭司佢做咁多嘅祭祀就係想咩呀？去加速呢一个自性同埋神我嘅结合。咁但係都係嗰句啦，就係啱啱嘅呢种讲法呢只係其中一种对于神我同埋自性嘅诠释。咁但係我哋喺释达多嘅内文当中咧，我哋都可以见到释达多本人对于神我同埋自性嘅理解咧，同我啱啱嘅嗰种讲法已经系不尽相同。于是咧，释达多就受困于呢一种到底点样诠释神我同埋自性嘅困境啦。第二部分，婆罗门之子。阿释达多咧，佢细细个嘅时候就同好朋友，同样都系婆罗门之子嘅乔文达一齐长大。乔文达一早已经意识到释达多的出类拔萃，无论在祭祀、辩论、冥想，释达多都可以展现到神圣，就好像漆黑当中的萤火虫一样。当释达多去唱诵《吠陀经》开首和结尾的感叹词 Om 的时候，人就可以从他的词额当中见到他清明的心灵之光。在很多的婆罗门眼中，释达多已经同内在不朽的阿玛自性二合为一了。释达多的父亲对于释达多的悟性感到非常的欣喜，他期望着儿子未来会成为贤士、僧侣，甚至是婆罗门中的王，因为释达多年纪轻轻已经有能力同长老对谈。释达多的母亲见到释达多强壮英俊，自述释礼，这样同自己请安，他因而感到非常的幸福。婆罗门的少女见到释达多的时候，心中就泛起了爱情的涟漪。而最爱释达多的是乔文达，他爱好释达多的目光和仁慈的声音，他爱他的步姿，他行动时候是优雅悦美，他爱好着释达多的一切言行，更加爱好他的精神，他崇高激昂的思想，强大的意志和高贵的使命感。乔文达知道释达多不会成为一个卑劣的婆罗门、腐败的祭司、贪婪的相反、虚荣空洞的辩术士，他都不会成为邪恶奸诈的僧侣、信众当中善良愚蠢的羔羊。不是，即使是他乔文达都不愿意成为这样的人，他不愿意成为万千劳碌的婆罗门当中的一员。 乔文达决定要追随悉达多，为人勇大而神圣的悉达多。乔文达要追随悉达多，当悉达多成为了神，达到了无量光明的世界，乔文达依然要做悉达多的朋友，悉达多的随从，悉达多的仆人，悉达多的侍卫，悉达多的影子。所有人都爱慕着悉达多，唯独是悉达多没办法令自己喜悦，对事物亦都提不起任何的兴趣。虽然他是众人眼中的明日之星，但是无论他用再多的仪式去洁净身体，走过再宜人的花园，能够背诵再多的经典，得到再多的爱，他仍然会陷入苦思，心水不宁。虽然他做足一切同厄玛合一的行为，但是他内里是知道他仍然沉迷着厄玛。但是各派的哲学显示着各派的对抗，亦令到悉达多这个聪明的婆罗门去反思婆罗门的传统，有没有另外一条路可以被人去追寻厄玛呢？他内心思索着，向诸神献祭和祈祷固然是好的，但是这样是不是就是一切啊？献祭能不能够带来幸福呢？诸神又应该做些什么啊？创世的真是生主，即是造物者，而不是厄玛吗？即是他陷入这个神我定是智性去创造这个世界呢？那那个唯一独特的厄玛呢？诸神不是形同你我吗？他们被创造出来，同样受限于光阴，同样命运无常，终有一死。这样向诸神去献祭是啱，是善的，是明智，是高尚的行为吗？除了厄玛之外，还有哪一个值得去献祭去尊崇啊？但是这个厄玛到底是哪里？去哪里找他？哪一度是厄玛的居所？他永恒的心房在哪一度跳动呢？难道不是在内座的我当中吗？在每一个人坚不可摧的内心深处跳动着吗？但是这个我，这个深处，这个最终的厄玛到底在哪里啊？他不是筋骨和血肉，他不是思想和知觉，他好像智者的教诲那样，但是他在哪里啊？哪里还有另一条可以逼近于我，逼近于内在，逼近于厄玛的路呢？有没有一条更加值得寻找的路呢？可惜的是，没人能够指明这条路，没人认得这条路，无论是父亲、老师定是智者，即使在众神祭歌当中都无处寻觅。哪怕是婆罗门和他神圣之书是包罗万象的了，创世、语言的起源、饮食、呼吸、感官的秩序、诸神的作为，他的确是极为渊博啊。但是婆罗门和神圣之书如果不知晓那个最重要唯一的东西，那上述讲的一切又有什么意义呢？悉达多的头脑充满着问题，他不理解没问题的人为什么可以没问题。当悉达多望着成熟而学识渊博的父亲，他就会想，学识渊博的父亲是不是能够拥有内心永恒的幸福和平静啊？父亲会不会是跟自己一样都是一个渴望者、探索者呢？为什么无可指责的父亲每日都要洗条罪孽，忙于每日的清洁，每日更新呢？难道厄玛没有在他内心成为他心里面的泉源吗？明明厄玛才是唯一要寻觅的东西，为什么人总是要好像寻觅着厄玛以外的东西呢？悉达多渴望从厄玛当中去得到平静，寻求厄玛亦成为了他痛苦的来源。他不时都会默诵着歌者奥尔书的句子，圣言凡即真理，顿悟真理之人，日日前往天国世界。悉达多感受到天国的近在咫尺，但是却无法触及。古往今来的现世，都没有一个可以完全抵达天国，消除对永恒的召渴。有一日，关上打坐的时间到了，悉达多邀请乔文达一同冥想的时候，悉达多如常这样反复诵念着，嗡为公，灵为箭，凡乃箭之靶，当不懈地射中他。悉达多好想，好想寻觅到他的箭靶。第三部分，三个沙门。 在这个时候，有三个沙门经过了悉达多所身处的城邑。沙门即是萨摩纳，意思就是悉心静治，即是安静的意思。他们是婆罗门以外的印度哲学学派。沙门会出家修行苦行禁欲，所以又有人将他们称为苦行僧。这三个的沙门不年轻亦都不年老，看来他们是去紧朝圣的。沙门的面色憔悴，身躯消瘦而被阳光暴晒到照黑，膊头上面还有着尘埃和血迹。他们是人类王国的异乡人，好像一班小小的被孤立的野狼群，虽然身体好像暴风当中的烛火一样，好像下一秒就要熄灭的了，但是他们有着无声的激情，不顾一切去献身的热情，靠着燃烧躯壳的意志坚毅地生存。有人这样赞颂这些的沙门：风烛不灭非易事，燃烧血肉心坚志。悉达多决定加入到沙门的行列，代表他要放弃婆罗门一切的舒适、礼节、尊贵，所信奉的诸神，成为一个一无所有的沙门。乔文达知道了之后，就问悉达多：你的父亲会容许吗？悉达多只是回答到：听朝我就会是沙门。然后到了夜晚，他走入屋企，站在父亲的后面。父亲问：悉达多，你找我有什么事啊？悉达多就跟父亲去讲明自己听日就要离开屋企，做一个苦行僧，希望父亲不要阻挠。父亲沉默望着星空，讲到：婆罗门是不应该有激动同埋愤怒嘅语言。我听到你嘅说话，我心入面的确有啲嘅唔开心。我唔希望再喺你口中听到呢一个请求。然后父亲准备转身离开，而悉达多依旧交叉住双臂，并冇离开嘅打算。父亲问：你喺度等紧啲乜嘢？悉达多话：你知道噶。然后父亲就好嬲咁样走出咗房间，走去床嗰度瞓低。喺一个钟头之后，睡不着的父亲走出去散步，见到站立的悉达多，父亲回到床那里睡下。一个钟头之后，睡不着的父亲又走去散步，见到站立的悉达多，父亲又走去床那里睡下。如是者重复了好几次之后，到了破晓的那一个钟头，父亲望着悉达多，但是他觉得眼前的少年既高大又陌生。之后以下的对话就发生了：你在这里等着什么东西？你知道的，你想着一直站在这里等，等到天光，到中午，到夜晚吗？我会一直站在这里等。你会累的，悉达多。我会累。你会睡着的，悉达多。我不会睡着。你会死去的，悉达多。我会死去。你宁愿死都不愿意服从你的父亲吗？我一直都会服从我的父亲。咁你会唔会放弃成为一个沙门啊？我会服从父亲。父亲望住悉达多，从悉达多嘅眼睛就知道呢一个少年嘅心已经唔再系企喺呢一个屋企，早已经离开咗家乡。父亲将手摆喺悉达多嘅膊头之上，讲到：你会步入树林，成为一个沙门。如果喺树林当中你揾到无上嘅幸福，你翻嚟教我；如果你只系揾到幻灭嘅话，咁我哋一齐再翻嚟呢度祭祀诸神。而家你去同你嘅母亲吻别，话俾佢知你嘅去向。至于我，清晨沐浴嘅时辰已经到咗，我要去到河边啦。悉达多依照住父亲嘅说话，然后喺破晓之时预备出发。这个时候，有一个身影追随住悉达多。悉达多笑住咁话：你嚟啦。乔文达话：我嚟啦。经文内容去到呢度，我哋去个结语部分先。如果你对今集嘅内容有兴趣，记得加入到牛哥讲经嘅会员 podcast 嗰度，听埋其他嘅集数啦。喺牛哥解经，我哋讲紧千面英雄，讲下精神分析系点样睇梦呢一样嘢。喺西哲幼稚园，我哋从存在主义嘅角度去睇翻西方哲学嘅发展，仲讲埋海德格嘅本真同埋非本真、Dasein 等等嘅概念。喺生活杂谈咧，我哋咩都讲噶啦。
哈拉瑞点样同我哋一齐去回顾翻近代嘅历史咯。中东宗教到底仲有啲乜嘢唔同嘅流派？悉达多嘅故事到底会点样发展落去？要听齐以上嘅内容，只需要每个月80蚊，即系一本书都唔够嘅价钱，就可以听到牛某为你讲好多本书啦。希望有你嘅加入，我哋一齐去阅读唔同嘅经典。但呢，我哋正式进入到去下一个部分，记得听埋落去啊！今次呢，其实唔系一个总结嚟嘅，系一个少少嘅后记啦。我就想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到底啱啱嘅情节嗰度，我哋可以反思啲乜嘢？喺历史当中呢，吠陀系撒提尼出生噶嘛？咁样作者就将悉达多特登写成一个婆罗门，睇嚟就系要对应住婆罗门喺当时所陷入嘅两种危机。第一系思想上嘅危机，无论婆罗门内部系点样分裂都好呢，婆罗门教始终都系一个有神论，亦都通常地系多神论嘅宗教嚟噶。当奥义书出现咗之后呢，梵就作为最高嘅传友进入到印度嘅思想，因此印度思想就受到多神同埋一神之间嘅拉扯所影响。第二系现实危机，婆罗门对于印度而言系一个新嘅势力嚟嘅。你详情呢，你可以去听翻牛哥解经嘅第八集。作为呢个新嘅特权阶级，以神话去掌握住社会嘅大权，而婆罗门以下嘅撒提尼是负责着军事，即是现世的事务。当撒提尼因为现实的成就，即是以军事扩展势力，他就会对于婆罗门的权力感到不满了。这个这么动荡的社会当中，亦都会有一部分其他种姓的人想改变个现状。改变这个现状呢，不一定要靠军事的。我们刚刚那里呢，就讲到一些沙门是行一种苦行的方式的嘛。这些沙门就正正是跳出了婆罗门教的制止。所以当时的婆罗门教是摇摇欲坠的了，他又不知应该要去诠释成一神啊，定是多神，然后现实当中呢，那些撒提尼作为一个王者呢，又在这里南征北讨，那些领土是越扩越大。于是悉达多这个角色就是明显明白到婆罗门是无力根本地去解决多神和一神的议题，所以他先要去询问到底是有神去做这个世界，还是由厄玛去做这个世界。神就是指多神，厄玛呢就比较接近于一神。而悉达多选择离开恩秦的婆罗门，离开对诸神的祭祀，离开身体的沐浴，寻觅另外一种的道路。到底他可不可以从沙门当中去找到解决自己内心挣扎的方法呢？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讲啦。最后呢，我就想补充一点，佛教很明显是要回应婆罗门教而来的。佛陀可以成功地回应到婆罗门教，不代表所有以佛教之名的团体都可以成功地回应到婆罗门教。有可能某一些团体是没有用到婆罗门教又或者印度教这个名，但是它是行着婆罗门教或者印度教的内容。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有佛教徒指出，印度佛教在佛灭之后有着印度化的倾向。圣严法师在印度佛教史当中就指出，佛教在印度本土消失的原因是，因为开始一是佛教自己为了迎合印度的外道，结果变成了与外道合流，而使得自己融入印度教当中。第二是回教的军队屡次入侵和彻底摧毁，令到佛教没了容身之地。人民结束。本来佛陀讲法之后呢，印度是有不少的地方领袖都转信了佛教的了。在公元前的三世纪，北印度的孔雀王朝的阿育王统一了印度，同时深信着佛法，因而佛教大成的。在这个时候，婆罗门教亦都选择去改变自身。本来的婆罗门教明显是有政治的意味，即是藉由判定了种姓，划分了阶级的分野。而印度本土的宗教思想其实是进入不到婆罗门教的系统。但是经历了佛教大成之后呢，婆罗门教就将印度本土的思想大量吸收，例如在公元前后出现的《摩婆罗多》这一部的史诗，是记载着民间流传的印度史诗来的。婆罗门教就将入面的黑天视之为婆罗门教当中的毗湿奴，重视佛陀是毗湿奴的另外一个化身。
婆罗门教就是透过吸收印度本土的思想，再以一个新的姿态成为一个范围非常广、系统再讲不清的印度教。所以现在的人基本上是将婆罗门教和印度教画上了等号，婆罗门教和印度教都同属印度人。但是在佛陀之前，婆罗门教明显是专属于婆罗门的。然后呢，由于婆罗门教成功地吸收本土的文化又再兴起了，相信诸神的文化势不可挡，于是佛教就只能够依赖着婆罗门教承认佛陀的神性，这样才可以在印度的本土勉强地生存。直到去十二世纪，伊斯兰帝国击破了北印度，一举清洗印度教和佛教的痕迹。面对印度教和佛教，伊斯兰教明显对佛教更加反感，因为佛教的核心是无神论，而佛教有梵作为最高的存有，那就相对容易磨合了。只需要将对梵的情感转移到去伊斯兰教的真主，这样这两个宗教就可以有共融之处。因此16世纪信奉着伊斯兰教的蒙厄尔帝国君主更加向印度教伸出了友谊之手，迎娶了印度的公主，更加在这个时期起了现存的泰姬陵，印度教和伊斯兰教就携手合作，当中的紧密关系对于整个世界影响都非常之大，我们有机会呢就再讲了。我补充了很多的资料，总之我就想去表达，不必然所有的佛教团体都是无神论的，有可能是因为种种的原因而令到佛教是倾向于有神论。上面所提到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佛教的印度教化。我们可以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呢，就去检视一个团体的实际内容，例如就可以问一下它是不是有神论的。如果这个团体是承认有神的话呢，那固然是有神论啦。如果这个团体不承认有神，但是如果他是着重于物质的祭祀，相信宗教的人物具有神力，都可能是内容上的有神论。我需要声明一点，我在有神论和无神论之间是没有分一个高下的，我只是想去说明任何的学说都可以是被神化的。就正如儒家可以变成儒教，将孔子视为神力非凡、一尘不染的圣人，同时有某些学说本来是要去除神化的。如果我们要将一些原本是去除神化的学说又加上神化的话呢，可能有理论上面的需要，但是我们都要承认这样不是这个学派的原始面貌。好啦，今集的后记呢都颇长的，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这一类型的补充呢？咁如果大家鍾意我去讲呢个悉达多嘅话呢，咁就记得讲多啲俾我听啦，咁我就再写多啲俾大家睇。好啦，今集嘅内容就去到呢度，希望下集我哋继续一起生活杂谈。拜拜。